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的不致死亡。哇，这些翻译的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也是这么漂亮，我也不知道英文是不是这么漂亮，很漂亮，但我就有点担心，漂亮的文字就会像你念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或者背那个范文那样，你背得很熟，你更不知道真的在说什么。就是你背那些哦什么那些漂亮的诗啊，词藻很美丽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莫名其妙的美感。各位，顾念就是你把你的心放在哪里。谁说我们不顾念所见的？我们顾念的每件事都是所见的，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婚姻，你的健康指数报告，我们人一定是顾念所见的，所不见的谁顾念啊？所以这些话其实都是我们属肉体的人、属血气人不懂的，只是我们在那里因为文字上美，在那里念一念说一说。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谁还盼望他所见的？胡说八道，每个人都在盼望他所见的，对不对？你看到一辆一部漂亮的轿车，你就盼望你有这部轿车，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你就盼望她是你的妻子等等，每个人都是盼望她所见的。这是众生相，基督徒也在其中，是真实的，不要忘记。只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比那更真实的世人不能体会的一面，其实最重要就是上帝。上帝是看不见的，上帝的话也看不见，上帝的应许也看不见的。说起来，圣父、圣子、圣灵，除了圣子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圣灵看不见的。有的时候在一些特别的意象里面好像有点讲，可是多半我们也看不见他。看不见其实就是你的五官通通接触不到，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信心的工作。如果圣灵，如果信心，如果信心让我们对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的作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跟他的那个作为、他的启示能连在一起，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宝贵的，那就是有信心。有信心，我们行事为人就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我们在后面就看到，是第七节啊，五章七节的话。所以我们是，尤其各位姐妹啊，其实男生女生都应该很实际的，油盐茶柴米酱醋茶，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儿女成就，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我们需要买房子或者是装修，这都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一切看得见的作为，那个动力和动机都来自上帝的话、耶稣的救恩、圣灵的感动。好，所以让我们那个一切的基础是看不见的上帝，看不见的上帝的应许。这所不见的是指神，也是指神的应许，也是指我们信仰的对象。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都是很美的话。对不信的人来讲，所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我们是所不见的，是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是存在到永远的。好，下面 又用一个，哎呀，其实都是那个文学上很美的字眼，就是让我们被感动。当然我们希望被感动，但是更要被感动是它里面的教导哈，里面的信仰。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臭皮囊，这个帐篷就是你的身体。道成了肉身，我记得那句话，成了肉身就是支搭帐篷，道住在一个帐篷里面。就因为以色列是游牧民族，就用我们的灵魂穿着一个肉体， 来形容啊。我们地上有个帐篷，当然就是不只是我们的肉体了，就我们这个人呢，有一天会被拆毁，这是跟第四章十六节外体虽然毁坏是一致的，我们有一天会被拆毁，我们会死亡，但是不怕，我们那个拆毁了一定会得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神造的，不太能说人造的。各位，我们有什么人工关节啊，然后可能什么义肢啊，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多。以后我猜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基督徒也一点不反对这些，我们也很使用，也很鼓励这些假牙、植牙或者是各方面可能都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可以换，我们不反对这些，这些非常好的。但是这里也不是在讲自然的比人工的好哈，这个也不合圣经哈。那么因为这我们不要去讲它了，我们就这里再讲到说神会造的，其实我们身体也是神造的，一个新的身体也是神造，那只是做一个对比，就是那个是神造的，让我们能够存到永远的，那个是永存的房屋。那个帐篷和房屋，我说的是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的身体，但是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我们所住的地方或者我们生活所在的地方，所以帐篷和后面的房屋也可以把它扩大成不仅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世界。我们将来要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现在在一个暂时的帐篷里面。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啊，这真是又像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的用的叹息，或者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叹息，就人生因为劳苦，我们生活常常是叹息的。这个叹息一方面是叹息现在生活的艰难，另外一方面这个叹息是带着盼望想要得到天上来的房屋。哇，这段经文啊，如果你们是房屋中介是大大可以用的哈。很多人希望得到一个天上来的房屋，这天上来就是指神手所造的。好，他这个比喻实在用的很多啊，转换的很快啊，好像穿上衣服。这里就是你要想象的丰富一点，我们这个人穿上一个帐篷，穿上一个身体，当这个帐篷这个身体死掉的时候就朽坏了，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呢，他倒不说这个新的身体，他说新的身体，那个身体好像一件衣服一样，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他在讲什么？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种恐怖的梦啊？我做过，梦见出了门才发现自己没穿衣服。有的时候梦没有那么严重的，我不知道这心理学家会说我有什么不正常啊？梦里会发现我没有穿鞋子，有的时候是没有穿衣服，有的时候忘了带书包啊，反正就是丢了东西啊，忘了东西。这里很可能他是不仅每个人都能了解的，虽然这个世界很多人否认我们有这种人性，但每个人都能了解，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能了解，就是不穿衣服是很羞耻的。各位，对，我知道有些欧洲有些地方有天体营啊，有些什么提倡有些人在那个裸奔啊什么，各位，那个是他要搞怪，在平常生活里面的时候就不会这样。我们天性，这是我觉得从圣经来看，人犯罪以后就有一个结果，不仅是死亡，有一个就是赤身露体，觉得羞耻。这是圣经上讲的。我想理由就是我们因为犯罪了，我们羞于见到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有一种羞耻，然后这个跟性连在一起就会更羞耻。为什么？因为性行为是产生新的人的一个必要的过程，在做不好的事，在做出一些坏人来，然后我们还很享受， 我是觉得性行为的羞耻是来自这个。那么我没有看到什么心理学的解释，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这种现象，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是羞愧，就是罪恶带来的，是我们中国人其实最容易明白，中国人最爱面子，就羞耻。罪恶给我们羞耻，所以阴性称义是披上了义袍，是把我们的羞耻去掉，不但羞耻去掉，不但羞耻被遮盖，而且我们是等于穿上了一件人要金装的衣服，让我们有荣耀有美好。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披上了基督，我们已经有这个荣耀有美好。不过这个荣耀和美好呢，是正是在我们死了以后有最大的荣耀和美好，正是在我们肉体朽坏了停止作用的时候，神给我们美好。我们通常想到复活的美好，就是复活啊，我们不会再衰老啦，我们不会再头痛啦，我们不会再为疾病啊衰老所苦啦，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但是我们的复活，我们的永生，他也说耶，就是让我们不会羞耻。就你的复活，你的永生，让你不再痛，不再老，不再艰难，但是你的复活也让你不会羞耻，因为你穿上了基督。穿上了基督，被遇见的时候不至于赤身了。不至于赤身，其实意思就是不至于被人看到我们是赤身的。这一点我始终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因为我们没办法讲，就跟我刚刚讲的这个信教我们觉得很羞耻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知道怎么想象。不过圣经是这样说的，各位，理论上应该包括复活的耶稣应该是没有穿衣服的，我们将来在天上应该也是没有穿衣服的。复活的耶稣，你要记得，他的那个死的时候，那个湿衣都卷好放在那边哦。那么我知道有小朋友问他穿什么，那个爸爸说他大概到天上穿了一些衣服下来。我看这不太像一个答案，我们很难想象，这我也不能形容，就是这是很荣美的吗？各位，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说，赤身是羞耻的，可是他说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正好就不是羞耻的。他说不至于赤身了，事实上是赤身的，只是那个赤身加上了基督的荣美，就完全没有羞耻。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他这样讲的，就他在讲到复活的美好，复活美好不是只有不痛不死不衰残，而且不羞耻，不但不羞耻，是荣耀的。好，下面又讲了，这我们容易讲的哈，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这也是很难形容啊，就是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我们在人世间，我们在这个臭皮囊里面，我们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今生里面，我们是在叹息，在劳苦。劳苦是身体的辛苦，叹息是心灵的辛苦。我们很辛苦，但是即使辛苦，各位注意啊，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态度。各位，我们不是厌世的，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当然可能还是有这个成分，就是哎呦，活得实在太苦了，所以我们早一点见主比较好。不信主的也会有这个情形，就是活得太苦了，有的会想自杀，有的会想早点什么时候解脱。这人，我想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贪生怕死，或者说我们是怕死但是活得很累，我们实在觉得活得很累，但是更怕死，所以也不敢自杀，更怕死所以也想长命，但是每个人都还在叹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固然也迫切的希望与主同在，好的无比，这是腓立比书讲的，但是我们并不希望脱下这个。 即使在很罪恶的世界，很多的艰难，我希望每个基督徒，我们还是，我们活着基本上，因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喜乐的。各位注意啊，不是说你的家庭生活一定多幸福，不是你的婚姻多幸福，这都不一定的，事实上都有艰难的。我们的幸福，我们的丰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底下就有讲，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旧皮囊，但是我们实在想见主，因为我们知道那更好，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哦，这是基督徒很好的生活，就跟我刚刚讲的刚好相反。非基督徒是怕死，怕得要死，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怕死。哇，去见主那里好得无比。然后呢，他们活得又很累，活得很苦，我们活得并不苦。我们承认我们也有非基督徒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艰难，因为为主受苦，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是愿意穿上那个。你怎么知道那个那么好？你怎么知道将来那么好？你怎么知道永生那么好？你怎么知道？哦，我曾经去天堂过三分钟啊，那些胡说八道的那些书啊。各位，你知道将来好，你要确实知道哦。你不知道你现在活得不会好，你确实知道，理由是他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这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让我们今天能够经历到将来的美好，也不是说我们常常有一种圣灵突然抚摸我们啊，或者是怎么样用那些很煽情的字眼啊，就是这里就讲圣灵做凭据，圣灵给我们一个确据，神现在在培植我们，神现在在栽培我们，神现在教我们活出，使我们活出那个生命，但我们实在常常活不出来，而且我们实在是很属肉体血气，属世界，这世界的沉重喜怒哀乐都随着我们，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有圣灵，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更丰富，我们就更得胜。所以他又讲了，在第四章的第16节讲不丧胆，然后第五章六节讲坦然无惧。你看这都在讲到一个对比，就基督徒是不害怕的，是勇敢，而世人没有主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他是害怕的。我们坦然无惧，并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是与主相离。什么叫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呢？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是跟主分离的，所以这句话好像真的就讲生不如死啊，死了就跟主结合了。但他前面才讲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因此我们并不是厌世的。所以住在身内与主相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这个身体，与主相离并不是跟主不在一起或者跟主不认识，相离就是还是有一个距离，还是有个遗憾。我们今天到底不是在天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是跟主有一个距离。虽然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虽然我们相亲相爱，虽然我们是他的居所，虽然我们是他的身体，虽然我们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都是真实的，但是还是有一个距离。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有个距离，可以很大的一个距离，像东离西天离地的距离。各位，东离西天离地可以是很近也可以很远，东离西可以你一个地图，这边是东岸，这边西岸，两个距离才一公分或者一公寸。东离西也可以是他住在美国西岸，我住在美国东岸，是隔几千公里。就是我们现在嘛，谁在谁的东边，谁在谁的西边，也可以住很近也可以很远。天离地也是一样，天可以是一直到不好多少光年，也可以是你抬头三尺就是一个天呢。就我们跟主的相离，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们不是在两个坏的里面选一个比较不坏的， 我们是在两个好的里面选一个更好的，两个坏的里面，就是对不信主的，一个是痛苦的活在世上，第二个是可怕的在死亡中。他们在两个坏的里面只能选一个比较不坏的，他们就选活下去。我们不是，我们在两个好的里面选一个更好的，或经历一个更好的。死是更好的，活是好的。我们能够见主，那是更好的。那不管我们怎么选，我们将来都会得到的。而我们现在呢，我们是很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并不是说我们好像离开身体就像一个是我们一个灵魂就飘到上面去了。各位，这里不要把这个灵魂身体的真那个讨论放在这里哈，就讲到生和死。我们是很愿意离开身体，意思就是我们的死亡。传统死的一个定义非常好，就是在教会里面，死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所以路德说死一点不可怕，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分开，最可怕的是死的过程。死的过程就是生活中的这些艰难。那么身体灵魂分开，而且还会再在一起的，而且灵魂到主那里也是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没有什么要害怕的。这里除了想到我们离世见主好的无比，我们离开我们这个世界跟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把它想成无论是生是死，就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任何一个生老病死的任何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是要讨主的喜悦。要怎么讨主的喜悦？哦，多读经祷告，参加聚会等等。哦，各位这样讲也没有错了，不过讨主的喜悦还是用希伯来书讲最好，就是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最大的道让主喜悦的就是你相信他的话，你相信他的救恩，这叫上帝喜悦。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上帝的工作我们信不了他，但是这个信心会有行为的，会有善良的，所以我们得主的喜悦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行为各方面的改善。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我们要得主的喜悦。在第十节他讲到，如果我们跟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连在一起看，就是站在他的面前，好像是指受审判。而这个也有一些基督徒太拘泥于字面，在讨论我们受不受审判，如果受是什么样的受，白色大宝座的还是得赏赐还是什么。我对这些东西我都觉得不要太拘泥字面，我们尽可能的灵活从主的恩典来了解。我们到主面前，是我们如果现在有信心到主，现在得主的喜悦，将来就得主更大的喜悦。但是将来会受责备吗？我认为是不会，基督徒不会的。但是你说这里有讲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认为这句话主要其实是指着今生。基督台前不必讲到将来在法官，在基督像法官一样的面前我们被审判，我们今天如果有信心基督，披上了基督，我们就已经受过审判。我们甚至天天还是在受审判，或天天受一个因信称义美好的一个审判。我们会被责备，我们当然我们基督的良心是比别人更敏锐的，我们做错会被责备。但是我认为我们将来不必怕责备了，因为神将来只有给我们赏赐。会不会也有一些提醒啊？就是这个受报应啊，报应各位一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该受的处罚的报应基督都替我们承受了，我们因着信耶稣得到的美好的这个报应 也是基督替我们承受而且分享给我们，我们就因信继续在基督里面永远的享受基督给我们的善。好，那你说我们生活中做错做对会不会有什么处罚？这我们也已经讲过，就像大卫犯罪，就像我们今天犯罪，假如我今天吸毒，那么悔改信主了，主一定赦免，没有处罚了，但是那个作恶的后果还是会随着我。那个处罚是指我的错被记得，然后因为那个错受处罚。我们今天作恶所受到的影响，那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管教和提醒，叫我们不要再作恶。所以你务必不要有一个被定罪的心。我们过去的错都被赦免，神不再处罚，神也不提这个事。那些事会影响到我们，这我们承认，但我们没有那种害怕被上帝罚的心。报应是一定有的，但是所有恶劣的耶稣都替我们承受了。那么所有因为耶稣替我们承受，如果我们今生还受到很多我们做错的报应，这是也是一定会有的。那个报应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就我们不能讲每件事这种事情千千万万意义照照啊，我小的时候作弊这个有没有报应？可能有啊，可能当时受到处罚受到责备，现在想起来很羞辱，也许我的同学小学同学想到现在还对我的人格有一些负面的，这都可能的，各位，这些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怎么想，错误都会有，但是对一个信主的人，这些事情都是为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最起码我们可以跟人讲，我们自己也跟自己讲，我们也跟别人讲，我会跟我的儿子也讲，如果有机会我也会讲，爹地以前考试作弊过，很丢脸很羞辱，但是上帝赦免了，上帝也拯救了，上帝也让那个羞辱痛苦放在我心里，拦阻了我继续去犯罪，上帝也把那个放在我心里面，让我能够去安慰鼓励那些考试作弊被抓到或者是被罚的人，哎，神有恩典，只要悔改，神总是会继续的带领，带领的更美好。就是我们的错误不一定每次你都可以把那个错误怎么产生一个好结果，这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不一定知道怎么说怎么做，但是我们信会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报应是真的有，但是那个报应是上帝的公平，那个真的有是上帝让我们得到好的报应，让耶稣替我们承受坏的报应，而我们跟基督的相连使上帝做这些事都是公平的。好，基督徒的生活在这里面有很多哈，我自己看到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对这罪恶的自己和世界和悲惨和不公平的，我们是不上胆，我们是无惧的，但是我们对上帝我们是惧怕的或者敬畏的。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他是当受敬畏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的伟大，他的创造，他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主既是可亲的也是可畏的，既是让我们欢喜快乐跟他相连拥抱，我们也跟他有一种距离，这个距离不是坏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对他的恭敬，这个距离让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也不敢放肆也不敢骄傲。我们知道主是可畏的，就劝你不要得罪这位可畏的神。我们劝人是因为主可爱，劝人去亲近他，我们也劝人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不要得罪他。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好，又回到写推荐信的事了。保罗带着权柄在教导人，在劝人，在提醒人，叫人要听他的话，叫人要尊重他。他说，我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就是 我非常坦荡的知道神要我做这些事，我不会就像保罗收奉献一样，收了那么多奉献，有人讲话，哦，这个人借着捐献慈善之名，其实都在贪婪，都在收敛钱财，这有人讲，一直有人在讲，哥林多教会也讲到这样。但保罗有个很平安的良心，我显明，我在神面前显明，神清清楚楚知道我没有带着恶意，我是带着善意，这是有信心人的自信。这我们中华民族也非常需要，因为我们实在又是太看别人怎么讲的。我觉得我们马总统也很需要有这种自信，他实在完全没有。不要说他了，我觉得一般的人物都是这样，校长啊，政治人物，我们都是看点击率、选民的意向来决定的。宋楚瑜先生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听起来这是都是很好的，但是对于基督来讲，这都不是很好的。我们是神之所欲，常在我心。你既不是自己的欲望，也不是百姓的欲望，因为那些都不正确的，只有神的旨意是正确的。我们领受了神，相信了神，我们在神面前显明，我们真是坦荡光明。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